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一本书。那当然呢，我们每一章的探讨呢都是根据书中的内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延展，这个延展呢就涉及到我们个人具体的信仰生活。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无论是我们读圣经还是读属灵的书籍，我们都应该具备这样子可以从书中的内容去汲取一定的养分，并且能够转化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来观察我们的信仰状态。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在一些书籍里边也可以找到一些很具体的方法，可以调整我们信仰的状态的。好，那今天我们继续的内容就是在第28章，那请 Mary 帮我们读出来吧。
好的，第28章，叛逆天使被逐之后，留下的天使仍与上帝同享永远的福乐。有些天使因骄傲和不敬而背逆上帝，所以被逐出天庭，陷入最幽深的黑暗之中。与此同时，留下的天使仍与上帝同在永恒不变的圣洁福乐之中。因为众天使不是出自于一个堕落受审判的天使，所以他们不像人类那样都在始祖的原罪上有份，或因一个天使的缘故而共受刑罚。只是那后来成为魔鬼的天使及其同伙骄傲地抬高自己，要与上帝同等，他们因自高而被抛下黑暗的深渊。而其余留在天国的天使对上帝的敬虔顺服却始终不渝，他们确知自己享有前所未有的永恒保障，不再有堕落的可能。
我想啊，就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也许这一篇章是我们读起来觉得与我们最无关的了。
是，以前从来没有了解过，或者说去思考过，
天使
为什么跟人不一样啊？对，就哎，他这里提到了一个点，确实哈、啊，就他说，因为魔鬼不像人一样是由始祖生出来的，他全都是被上帝造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本身呢，能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整个救赎的计划是以道成肉身的形式来实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够看见最开始神设立这个救赎计划的时候，就是基于对人的创造以及人犯罪堕落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想呢，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吧，就是上帝的主权的问题。
是，
就是上帝要拯救谁，不拯救谁。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当我们提及上帝有拯救的主权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局限在人之中，说哎，这个人得不得救，那个人得不得救，而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在他诸多创造的事物当中，他选择了人来拯救。
是，就是所有的被造物里面，我们是那个幸运儿吗？
当然我也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讲到约翰福音3:16那里不是有神爱世人这个经文吗？那里所说的世人呢，也有一种翻译会把它翻译成世界。那当翻译成世界的时候，好像我们有一种看见或者感知呢，就是哦，连这个世上的这些动植物也在上帝拯救的范围之内。当然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我们不必过于深究，但确实从圣经的表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帝是要修复这个被罪玷污破败不堪的世界。
对，我想到了新天新地，在启示录里面说到的新天新地是有动物的。
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更清楚明白人有什么可特别的呢？我甚至想到了在赞美之泉最新出的几张专辑当中，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我能给你什么呢》。 哎，我能给你什么来回应你对我的爱，来回应你对我这样特别的拣选和怜悯。我想作为人来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和认识，又或者说吧，就是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实在是要常常的反复的来思想上帝对我们独特的爱。
是，也想起诗篇里面说到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可能在这一段里边感觉上来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们在所有的被造物里边是最特殊的，所以神在我们堕落之后选择拯救我们。但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那这些天使是不是他们就很不幸，他们就没有办法受到这个原谅，这些堕落的天使没有办法让他们可以重回到天上。我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他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被刑罚，我们有这个原罪，是因为首先亚当和夏娃他们是被堕落的天使所引诱的。
对，
这个最终的罪责归到这个堕落的天使上。
对，我们从亚当始祖出来，然后我们是共同有这份原罪，但跟这个堕落的天使本质上面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堕落的天使他们属于是主动的犯罪，而我们属于是被引诱
被影响的。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是可以有机会回到天上，然后不会永远的像这个堕落天使一样受刑罚。
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像就是吸毒的人的罪比贩毒的要轻？
对，有一点这种对，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个理性来看也不单只是因为幸运
啊，是，
对，
是，
也不单只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好像这个所有的创造物里边被造物里边是最幸运的一个，所以说我们才被这个原谅，然后天使因为没有那么幸运，然后不是这个就被造物里面的唯一的幸运儿。
对，
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这个理性层面神的考量。
对，听 Mary 这么讲呢，我倒想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天使的被造跟人的被造可能有本质的不同。
对，
比如说人是有肉体的，但是天使呢他是一个灵，
是，
而且他有一些能力是我们没有的，
没错，
是上帝赋予他的。圣经也说到天使是很荣耀的，他有的一些东西是我们人所不具备的。我也想到就是人在被上帝造的时候也有着人的一些特质，但是这个区别可能我们在圣经当中也没有能够找到很细节的关于这个天使的一些描述啊。只是这样想。
对，而且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再去留意圣经当中为数不多的魔鬼的一些言语，你就会发现魔鬼其实一直试图挑战上帝。甚至啊，有一种神学的说法是说魔鬼在堕落之后呢一直试图羞辱上帝。那么这个羞辱的过程它通过什么方式来体现的呢？比如说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诱使人犯罪，尤其是诱导人误解上帝的话语，以至于亚当夏娃犯罪。好，亚当夏娃当然要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另外一处我们看到在约伯的时候，魔鬼就试图用这些无尽的苦难来打压约伯的信心，尤其是当时他跟上帝对话的时候，哎呀，你看着他敬畏你，不就是因为你赐福给他吗？你看看我苦待他，他还敬不敬畏你了？事实上呢，表面上看他是在打压一个敬虔的人对上帝的信心，其实呢，他是在跟上帝去作对，去羞辱上帝的创造。甚至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哈，要不是我打不过你，对吧，我不至于这个下场。
有意思，你这么讲的话我就想到，确实当时堕落天使他的这个言语和作为就有点像是说，其实你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因为你给了他好处吗？
对
然后我想到也是奥古斯丁讲这个
当时约伯受苦难，约伯的妻子他在旁边就是嘲讽约伯，
对对对，你去死吧，就是对吧，
就是说一些很
负面的话，
很负面的话，然后奥古斯丁就解释是说，就是约伯他受到的这个情景和当时亚当受到的情景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就是他们同样都受到了妻子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对，但是呢，就是约伯他没有听这个他妻子的话，然后
没有弃掉上帝，
对，所以说在两个同等类型的人身上，
案例
案例身上，就看出约伯他的这个
信心哈
啊，对，
对，确实如此哈。当然，我觉得我们如果再这样讲下去，可能是不是觉得女性是不是立场总是那么不坚定？但是我常常会这样想哈，尤其是我们谈到这个男女性别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圣经里边，保罗对于夫妻、对于男性、女性有很多教导嘛，尤其是讲到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家里的头。但是事实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头呢？我们理解这个头的时候，绝对不是一种所谓权威式的发号施令的，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能忤逆我。我在进一步理解的时候，哦，原来这个头啊，从中文的语境里边，我是这样想的，它起到一种带头的作用。
对，在很多的教导里面也讲到，丈夫是有遮盖的这个权柄嘛。
对，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管好、遮盖好你的妻子，那她犯错了，那其实夫妻同为一体嘛。
对，
其实是没有说是谁的过错，只能说是这个一体里面一同亏损了。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刚刚 Mary 就是特别把这个亚当跟约伯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你看亚当呢是在一个衣食无忧的状态下，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想想，就是伊甸园里边就无忧无虑的生活，
舒适环境，
对，在这种舒适的环境里边，撒旦给他制造了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就是这个可以怎么样呢，就是比你现在更好，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约伯面对的处境是什么，就是在极其困苦的环境里边，那他的妻子呢就是给他一个更消极的一个结果，就说你干脆别信了，你的神都这么待你，但是约伯却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所以我真的会觉得，你看人就是要经历赏赐和收取，
是
人不能只去得，因为你只去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危机就像亚当一样，突然有一天就是还有没有得到的，你知道吧，就是
我也想到，就是人在逆境当中反而会更加紧紧的抓住那唯一的盼望，在顺境当中呢反而更容易陷入试探，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我们看到的天使堕落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很坦诚的说，确实哈，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只需要关心人类的救赎就行了，其他的真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关心，
是的，
甚至说的更这个具体一点，就是你顾好自己，就我记得以前有一位牧者，他讲到非常朴实，他当时说什么呢，他说有本事天上见，对吧，就是你看其实虽然短短的一句话，但确确实实把我们在福音上我们的一个方向给指出来了，
是，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于堕落天使的一些思考，它最终应该是怎么样呢，指向我们对于这位永恒神的认识，无论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哎，神单单的爱人，特别的将这个救恩赐给人，还是说，哎，原来这个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撒旦或者说堕落的天使，他们主动的犯罪，甚至主动的破坏上帝的创造，甚至尝试破坏上帝救赎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在撒旦的逻辑里面，之所以要钉死耶稣，就是因为，对吧？他以为这样子可以拦阻上帝救赎的计划。
是。
那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当耶稣在地上行走传道的时候，遇见的鬼都说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连撒旦都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人，
没错，
那么所以才出现了耶稣基督被钉死，但是上帝却借着耶稣基督他独生爱子的死，成就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救赎计划。所以每次我想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就觉得 神不愧是神，
嗯，
神果然是神。所有在人看来那个绝望的、那个无计可施的那个处境，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也就是说，那些负面的、消极的，也可以被神所使用，最终转化成神可以祝福人的方式。
嗯，
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个章节里边，我们看到了堕落天使以及那些没有堕落的留下的天使与上帝的永存，更加带给我们一种盼望，就是上帝将这一份永恒的福赐给我们之后，我们就可以凭借神的应许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
嗯，
那我想这接着我们就可以读一读29章，因为这里就会谈到上帝的应许。那就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
好，我们来听一听奥古斯丁的《论信望爱》第29章。按照上帝的应许，人类被修复的部分将取代叛逆天使失去的地位。令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上帝喜悦的是，并非天使的全体都沉沦背叛，已沉沦的天使必将永久地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对上帝忠贞不渝而没有背叛的另一部分天使，则因确知自己进入永恒的福乐而欢喜。另一方面，除天使之外的智能被造者人类，尽管无一例外的将因罪，包括原罪和本罪的刑罚注定灭亡，但上帝所喜悦的是，他必定要挽救人类中的一部分，令其填补背叛且沦为魔鬼的天使在天使团队中留下的空缺。上帝曾应许圣徒说，复活后他们将和天使一样，这样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众圣徒之母，上帝之城，国民的数目便不会流失。他或许还要统治更多的子民，我们无从知道圣天使或魔鬼的数目究竟有多少，但我们知道那曾被称为在地上不生养的神圣之母，他的儿女将要填补堕落天使留下的空缺，并让他们永远地安居在那平安的住所之中。伟大的造物主对其子民现在未来的数目了如指掌，他是那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命定万物的尺度、数目和衡量。
其实说到这个人类填补天使的空缺这个点啊，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我们在日常当中很少思考到的。
嗯，
尤其是我们在谈到人的重生得救，在将来与耶稣一同坐席的时候，我们最多想到的就是跟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一同作王。
嗯，
哎，我们没有想过，事实上呢，人类的受造也是一种填补。
对，我也想到，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人类的被造是因神的荣耀嘛，是为着神的荣耀被造的。
嗯，
就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神的荣耀，包括天使。我们也常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嘛，
嗯哼，
上帝要他们去做一些事情。那我们常说人类被造是因为上帝的爱，那这里奥古斯丁他说到人类被修复的部分将取代叛逆天使失去的地位，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吗？说实话我有点困惑。对，就是如果人类没有被诱惑，没有堕落的话，人类的被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定呢？
嗯嗯嗯
嗯，
对，当然我们其实从创世纪能看到上帝对亚当的指令很简单，就是管理、治理、看守，
嗯，
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确确实实是上帝所造之物在这个地上能够去参与的工作。
嗯，
但是就是刚刚冰燕提到那个，我们是因着上帝的爱而被造的。
嗯，
那通常我们在提及的时候，我觉得哈，我们会很拟人化的来想这个问题。
对，就是以我们自己所理解的爱。
对，就是哎呀，我好爱一个什么样的，所以我造一个他。
嗯，
但其实呢，就是从一些神学的观点来看，上帝的爱是自然流淌的。
嗯，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是上帝他能保全他所造的活在他的爱中，这确实是一种为着爱而创造的表现。
嗯，
这个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们常常是拟人化的理解，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上帝的爱好像 不是那么的显明，甚至感觉不到上帝的爱。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有一些儿女对自己的父母不满意，
是
他们就会控诉自己的父母，谁让你们把我生出来的。就好像父母把他生出来是让他来受苦的一样。那么当我们作为人类，我们去回顾人类历史，或者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救主之后，我们就接受了上帝的创造，接受了上帝在人类的当中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上帝啊，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让我们一直生活在伊甸园里？就是这些东西好像从人的角度我们就难以转过来这个弯儿。
对，我们对上帝的属性，包括爱的这个属性的理解还是太有限了。
太自我了，主要我觉得
是。是的。现在想想啊，当然是我还是凭想象，就上帝他就是一个创造者嘛。就像我们之前分享到，上帝他还是一个工作的上帝。那在他的工作当中就创造了人，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派人来管理这个世界，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一点差错。
对，
就人出了差错，
对对对，
不是上帝。
对，当然就算是差错，我觉得仍然在上帝的手中。
是，
而且就是甚至这个差错本身并没有脱离上帝原本的计划。
对，没有脱离他的掌控，就像你之前说的，他有能力去掌控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我们再思考人类所修复的那个部分，或者担当的这个修复的职责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作为人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是站在某种立场上，哦，我们原来就是替补啊，我们不能这么想，就是或者说就算撒旦没有堕落，或者说那些堕落的天使不存在，我们被造也应该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的。
是的，我们的存在跟天使的存在可能本来就是没有交集的。是后来产生了交集。
对，
就是说这个神造人类，刚刚也提到，就是它不是一种好像非常刻意的一种行为。这个普罗提诺就说，这个人的产生是因为神的爱太满了，然后
溢出来了。
对，自然而然流溢出来，然后有的人类，他不是说这个非常有意的去好像从什么东西造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凭空我突然想造一个，然后突然想造了。
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要写一篇文章。你就说啊，我要好好的整理一下思路，读点书，预备点资料，然后我查考一下，然后我开始写。但是呢，上帝造人更像什么？我正走在路上，突然灵光一现，我想到了什么东西。
对，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恰当的。就是我想说的那个意思。有些时候可能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想要帮助一个老人过马路。
对。
就是我是这个努力的提起我的勇气和这个提起我的爱心去帮助这个老人去过马路呢，还是说我本身我就想要去帮他？
对，就是无论任何时候看到我就会自然而然的做这件事儿。
对，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被造属于就是后者。然后刚刚我们讨论这个补足三分之一。
对。
我的印象当中，这可能是以赛亚书里面说到的，
是有数量的，是不是？
但是找了一下，不是以赛亚书，是撒加利亚书。他没有特别清晰的说。撒加利亚书13:8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然后对应上堕落的天使也是三分之一的数量。
对，
所以由此来去对照对应推测，就是人类的三分之一是补足这个天使堕落的三分之一。
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所看的重点了。我觉得之所以奥古斯丁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要讲述这些东西，很大的可能是在他们所处那个年代，人们会基于这些话题有更多的探讨。尤其是其实我们知道，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里面，天使也会被人所看见。
是，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引发人在天国呀，对于神圣的救赎的计划这方面的一些 更多的遐想吧。
嗯，
但是当然还是那句话，就这些遐想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他已经过多的占用了你的心思，甚至你已经沉迷进去，你以为找到了某一个，对吧，就是奥秘一样的东西，对吧，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会让人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处境的一种状态了。
嗯，不过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现代人都不想这些，反而对天国的这个盼望和遐想就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
对
对，
就只着眼于地上的生活。
就每个时代不一样吧，我觉得。
嗯，
尤其是我们看见现在所处的环境，大家都是比较在意物质的条件嘛。
嗯，
那以前说实话，你再在意，那一年能赚多少钱，其实也是非常有限和固定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这些东西。那换一个逻辑来看的话呢，就像奥古斯丁他所说的，就是上帝之城国民的数目不会流失。
嗯。
然后最后一句他说，他命定万物的尺度、数目和衡量。
嗯，
哎，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特别。为什么呢？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位没有原则的上帝，
是
不是一位没有标准的上帝，也不是一个没数的上帝。
嗯，
就是所有的一切，当我们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完美的上帝的时候，也就是一切都是完美的。
嗯，
甚至连数目都不会出任何的偏差。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至高者，对吧，就是一个人当了皇上之后底下过得怎么样无所谓，对吧，他只要在那个位置上就好了。但我们的上帝或者说这位完全的神，他不是这样的。
嗯，
任何一个细小的一些微小的东西都在他的掌管之中。
是，
甚至说，哎，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就我们能称上帝为强迫症吗？
强迫症它有个程度
啊，对，
有些人的强迫症它属于是一种心理疾病的强迫症。
嗯，
然后有一些人的强迫症，他只是想要让这个东西
变得更好、
更
完美、
更这个规整。
嗯，
他并不是说我非得，我就是看不顺眼，然后他如果不那个规整，我就很抓狂。
嗯，
那我觉得神肯定不是那种特别抓狂的那种。
我怎么理解这件事呢？就是我觉得上帝的强迫是他有能力处理自己的强迫。
对，
就是人的强迫症是没有能力处理。
我们不是常说完美主义吗？我觉得这个完美主义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贬义词
啊。
为什么觉得它是贬义词？因为人根本就没办法完美嘛。对，只是想要完美，但是又没有办法完美。
对，
就会陷入一个坑里面去。那上帝有能力完美，那他就是真的完美。
是是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也要更加的谨慎，就是面对这个天国的救恩。
嗯，
上帝不会糊涂的。
嗯，
上帝不会稀里糊涂的，好像你混着就进去了。有，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坐地铁去过安检，对吧，你身上背一个小包，稍微打开一个口，人家就放你走了，对不对？好像上帝不会这样子。
对，你这么说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糊涂的人。对，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好像就是我没有很认真去对待，但是上帝也没有深究。嗯，
对对对对。
那其实认真去思想之后，或者说当生命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发现那其实神不是不知道。
嗯，
神只是给我恩典而已。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信的人不被定罪。
嗯，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不是说上帝不管。
嗯，
就那个结果等在那儿了。
嗯，
就有一种，就是我这样说可能有点残忍，但是真的我觉得对于基督徒这真的是一个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上帝就是啊把你捧在手心上，好像啊你稍微有一点赶紧给你纠正。当然圣灵会提醒，也借着他的话语会教导我们。
嗯，
但是假设说我们的心存的就是一个不信的心的话，
嗯，
那个结果是等在那里的。
嗯，
上帝不需要再另外给你一个审判了。
是，
甚至有时候我们内心抱着一个很侥幸的心，你觉得，哎呀，虽然我现在不是那么的信，
嗯，
但是上帝不是爱我吗？啊，上帝打我一下，管教我一下，约束我一下，哎，我不就慢慢变好了吗？但是事实上，这个信是要我们自己发自内心的去把自己交给神，才能够做得到的。
嗯，
而且我们今天无论说圣灵做保惠师在我们中间，还是耶稣基督的代求，他其实不断的就是叫以信的人 坚定自己的信，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
嗯，
但很多的时候我真的要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自己来做一些类似拷问一样的，我是不是真的信。
我想到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
嗯，
前段时间也听到一个讲到，就是说这童女她们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对对对，
她们也很忠心的等候啊，
是，
但是就是因为有预备灯油跟没有预备灯油的这个区别，就导致了两个不同的结局。
嗯嗯，
这个讲道里面也说到，这个灯油指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嘛，
对，我们的生命嘛，
对。
嗯，
如果我们没有预备自己，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只是着眼一些表面的，或者是怎么讲呢，没有连结于主耶稣里面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失掉了这个救恩了。
对对对对，当然其实我们每次说到跟神建立关系，然后我们个人生命成长的时候，都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怎么做。
嗯，
对吧，怎么做。
嗯，
我觉得是有很多神学上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啊，你要常常的读经，你要思考上帝的话语，甚至你要去灵修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个人来说，最直接的一个举动就是让出你自己的权利。
嗯，就是我们的心，
对，
究竟有没有真的是让主来做主。
对，尤其是你在读到圣经的时候，当圣经告诉你，耶稣告诉你，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给他，对吧，有人拿你的里衣把外衣给他，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承认我里边是有不舒服的，我不情愿的，但是在这个挣扎过后，你是否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跟神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的角度。不是说我们今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灵修祷告了多长时间，当然我非常认可这样的一种跟神相处的方式。
嗯，
但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不情愿上帝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践行出来的话，无论我们外在我们对圣经多么的熟悉，我们有多少多么丰富的神学的知识，又或者甚至我们身上有多么属灵的恩赐，它都不足以支撑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做那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嗯，
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透过今天的内容，我们看见神啊，你对我们的创造以及对我们的拯救是有何等美好的心意。是的，主啊，你的创造，你的本性，人是无法完全的明白和理解，但是透过你向我们所启示和表达的，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何等的微小和软弱，你却如此的爱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难题和困境的时候，我们盼望神啊，你的声音不断的在我们耳边响起，圣灵啊，你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来做工，提醒我们是属天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坚固自己的信心。主啊，这信心不是从我里面来的，乃是神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在任何的处境下，我们在乎与你的关系要更胜于其他的，以至于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到你为我们所命定的美好的旨意当中了。谢谢你，你也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使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常常的来到你面前，与你面对面思想你的话语，也使你的话语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化出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阿们。